这个非常的 exciting。 你知道诗歌作者是谁吗？有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时间是什么时候？是1978年。我们记得这位弟兄，就史弟兄，史莫特弟兄，1978年在北边的基地弟兄家的 basement 我们一头聚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你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谁吗？叫 Mimi Lam。 也许你不知道他，但是你如果唱过381首，你就知道那个作曲者是谁，这个同一个作曲者。那么这个作词的弟兄还在，感谢主。我想最近虽然没有去参加这特会，他那个七月份今年的特会，这个我们的老弟兄以前是站着讲，现在是坐下来讲，但是他充满圣灵的恩膏跟能力。他我在开场版就讲了几句话，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追求主，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认识主，每一次的聚会就是得着主，还是充满了圣灵的恩膏跟能力。那作曲的姊妹林志伟姊妹已经到主那里去，在很久以前。我想这首诗歌，我们感谢主，借着我们的弟兄啊，借着圣灵的一头，借着诗歌成的话语，把众圣徒引到基督面前。当我们今天借着主的话，在圣灵的一头，不只是得着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得着就是他的自己。感谢主，好像又回到家，然后碰到一个弟兄，就讲说你为什么回来啊？他说大概是回来看我们吧。我们从他身上有点学习。另外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喜欢不喜欢你现在住的地方啊？感谢主，第二个选择，如果不喜欢，可以再搬回来。我们都知道，在上个月我们的讲信息的弟兄张弟兄是讲到圣灵，对不对？那高弟兄是讲到主的应许，他那个是特别的话语。那我们的连长弟兄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死的那个丰富的救恩啊，说真的，我们没有多少道理可讲，永远是保守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定死的讲，因为我们这个人永远是败坏。虽然我们信的主，我们虽然得到拯救，我们都要每天要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话，圣灵能够成圣，天天脱离我们的自己，好叫我们与主联合。像这个西斯伯林诗歌所说的，为什么特别选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我去中华拉斯维加斯教会的时候，他们波饼聚会去唱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唱就喜欢，因为那主的同在，主的吸引永远在我的里头。所以我这次回来，我不得不请 MV 弟兄帮我打一下。那么因为弟兄要唱这首诗歌，一同分享主与主同死同复活，这太宝贵的一首诗歌。那么像我们连长弟兄经常所说的，主的话太丰富，太宝贵。我今天回来没有带什么礼物，我想来想去，我感动跟弟兄姊妹分享，最好的话是不是还是主的话？所以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也是在东华拉斯维加斯的教会里头曾经跟弟兄姊妹团契里面一同的分享。我觉得这是主有主的亮光，有主的恩典，当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能够得到主的自己。那我们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仍然要读几段的圣经。这个前面我们第一个，如果可以翻到马太福音这边所说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21节到26节。另外还有两段圣经，我们主的话还是好，还是重要，读者今人有福了。你可以在第21节，如果也许我们一节一节，请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我们请弟兄先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请姊妹来。那下面请弟兄来。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我们下面一段，我想这个主后跟宝贵，我们下面就同样第五章43节看到48节。那么第一个，我们往上请弟兄先来。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向你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人若单请你弟兄的安，你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感谢主，这是主的应许的恩典，那么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么下面这个，我想我们讲约哈，你不得从旧约到新约，你最后的最高点、最高的启示就是新约。那个波饼聚会那个约，永远是我们得救拯救的根源。因为这个就讲到新约，最后我会讲到什么是新约。用最简单的话，希伯来书，我想我们人讲经最近也是讲希伯来书嘛。我想我们都被同一个人所感，因为这个八章10节到12节，我们就请弟兄先来。主又说。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我想这个是，这个简单来讲，这是新约的一个缩影啊，一个是缩影。我等等，我们会有事实上，我们启示的最高峰也不得不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里头。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今天的交通的主题。那么，这个就是耶和华或者神。以挪亚立约，那么挪亚是什么意思？你去查看原文的时候，挪亚就是平安，就是安息。在希伯来书11章的一面，细心的为人一筹所记载的，挪亚因信就预备了一只方舟。我们简单来讲，挪亚是因着信，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有安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如果你大有信心，你就大有安息；如果我们小有信心，我们就是小有安息。最后，如果你没有信心，我们真的是没有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实在太宝贵，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艰难试验试探，它永远是我们拯救主，永远是我们拯救的根源。下面我们讲到创世纪9章，也简单的就是大纲。那么第一个就讲到神与挪亚约的里头，我们讲到三方面啊。第一，神赐福给挪亚；第二个，神与挪亚并一切活物立约，不只是与挪亚，一切的活物立约。那么这个是20节，那个9章10妹妹所说的。那么第三个重点，出方舟以后，挪亚一家。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三段。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来看。我们下面我们要看祝福，挪亚的祝福。我们就特别在这一头，我们看到5方面，就这边讲到祝福。第一个是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二个，要管理一切的活物。第三个，准许人吃活的动物，但不可吃血。第四个，不准人或野兽害人的命，不只是人不能害人，野兽也不能害人，这神的慈爱跟保护。第二个，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今天我想讲的信息，我不是在解经，神的话太丰富，容易解释不完。我今天就有点感动，领受 跟弟兄姊妹的分享一点主的话语在里头。那首先我们讲到先要众多遍满全地，那个我记得我们一起老弟兄的好姊妹追求，这样人长弟兄带领我们追求，艾瑞少他其中有一句话，先要众多遍满全地。那么这句话不一定是要解释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教会里头蛮有神的同在。尤其艾瑞少所说，神就是爱，他如果他是爱，那么应该就有一个爱的对象，对不对？那么他爱的对象是谁？就是你我，就是他所创造的人。下面讲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这里头永远是说到一件事，显明上帝的爱，借着主的救恩拯救人。那么救恩的拯救人不只是信耶稣上天堂，更重要我们要像基督，那么所有基督人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所谓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有看得见，看得见看不见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还没有完成的，最后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新耶路撒冷。那么这是神完全的旨意，显明他一切的荣耀。所以这个从信仰中遍满全地，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到底是些什么。很快的我们下面讲到管理一切的活物。在洪水之前，人的亚当夏娃食物是蔬菜水果，没有吃肉。洪水以后，神许可人吃动物吃肉。有人说是因为在管理一切活物，所以因为地质改变。那么在讲这之前，我讲下一个我讲的是我们现在讲管理一切的活物。那么那个管理神的心意就管理一切的活物。在洪水以后，动物跟人的关系改变，人他对人的心态是恐惧害怕，动物不再像在创世纪乐园里头那么友善，亚当夏娃可以这样来来去去跟动物有来往。但是洪水之后，神都要委托人来管理全地，神的心意是这样，最后神的旨意也就被成就。人们在没有罪的时候，有人说弟兄讲是用爱来的管制这个地面动物，人堕落以后，神就许可动物恐惧害怕人，让人可以管理动物。我想在新约里头有一句话是很特别，是雅各书三章七节。当然雅各书三章七节就讲到说，是没有一样东西容不被折服在神面前，唯有人的口哈，人的手。不过他是讲到所有的动物都已经折服与顺服。雅各书三章七节，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你看见没有？就神的话的应用在新约雅各书三章七节所说的。那么神的心愿最后还是回到创世纪那人跟动物的关系。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你看见那个在未来世界里头，基督再来的时候，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回处同群。再来讲到小孩子也要牵引他们。那么第九节，在深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怕，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一样。那么下面刚刚我已经提过一点，准许人吃人的活的动物而不可吃血。那么刚刚讲在洪水之后，有人说那个地上的土地的品质已经大大被 损坏。所以在这当中，神的一个慈爱，人除了吃蔬菜水果以外，许可人能够吃肉。那么下面就讲到不可吃血。这吃血在这里我们主要交通到三点。第一点就是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的大会，他就最后这个结果就是劝诫人吃血和热死的牲畜。那么最后一处，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切那个神所做的都跟救恩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密切关系，血与基督的血有关系。那么简单来讲，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想在可能还有很多解释，但是这是神所给我的，我就跟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彼此分享。下面是不准人或野兽害人的命。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都必追讨他的罪。我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地上实在是没有公平，那个凶杀也好，那个残暴的事情也好，好像没有公义，没有正义，好像神不管，不管。在这里我看见神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FBI 跟最厉害的 CIA， 你有罪神必追讨。那个只是说今天没有报，不是讲说没有报应，而且明天没有报，总有一天公义的神要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做的选择，败坏的行为要负责任。我在这里我真的非常的赞美感谢主。那个人家讲到今天在世界上的法律为什么有死刑，死刑的根据从哪里，是不是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节。下面讲到不可杀人也不可动物，刚刚我们的主人人要与人和好。人是造神的形象造，对不对？我想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形象特别就实在里面的性情，神的性情。当我们杀害人的时候，事实上就杀害人里头的神的形象，事实上就杀害神的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我想我们想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想对我们那个人争吵夫妻吵架，我想会有帮助。你如果知道弟兄里头有神的形象，姊妹里头有形象，有人说因为敬畏神，可能就不太敢吵架，因为怕什么得罪人是没有关系的，你得罪神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有人说这个即使难免会生气，那夫妻要合一不那么简单，夫妻那是经常的沟通，互相的舍己，不让彼此接纳，才有可能在主里头能够合一，对不对？那如果有时候气不过，也许你会吵架，你骂的时候也许你会吵得斯文一点，或者是温雅一点。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节第五章的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动怒，向弟兄动怒哈。那么在动怒难免受审判，我想就是因为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下面几节圣经节，我就这样的交通。那么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反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到底这边讲些什么？拉家是什么？拉家就是耶稣时代的他们的 mother tongue， 就是马兰语，就是亚兰人，亚兰语。那么是骂人的话，到底拉家是什么？就是无用，没有用，无知的意思在里头。那么下面就讲到公会，公会是什么？公会是代表犹太最高的法院，那么也可以指着在会堂里头的法庭。然后下面讲到魔力，魔力是什么？你骂人，这些魔力是那个是希伯来话。 摩意思什么意思？就是 stupid 英文来讲就是愚蠢的意思。那么他比拉加还重，人杀人，人杀害人，伤害人，主要是往往是因着生气，对不对？啊，因着生气。那么在三节是讲到坛上献礼物，那个到祭坛上，祭坛到底说些什么？犹太人祭坛，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为了良心不平安，这个罪的赦免，他们就到神面前求上帝赦免，献祭赦免。那么那个礼物，献的礼物也是表明感恩的心啊，在上帝面前。那么下面讲到怀怨，想起弟兄向你怀怨，那就表示说人之间有问题，有了摩擦，没有和睦。那么在这里主的话不是讲说哪一个人对哪一个错，而是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才靠主爱能够和解。那么下面5:25就告诉我们，讲到对头，告你的对头是指着向你怀怨的人。下面讲到送给审判官，是指着我们的主自己。那么26就是讲到，我们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就在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么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某个留地步。这个我想这个是永远我们管用。我想不是说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完全做到，乃是我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在主的里头。如果生气的话，最好在日落之前就把它消解掉，免得下面魔鬼会兴风作浪，魔鬼会火上加油，我们往往就被魔鬼所利用。我想我以前交通过一句话，也是前面经常所说的，那个夫妻沟通难免也会讲厉害的话，伤害的话，但是往往我们都不选择适当的时候，心脾气的时候去讲这些话。所以那个弟兄讲的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我们可以讲同样的话，但是我们不上魔鬼上。这句话永远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在主的里头就能够不至于生气，我们有主的温和，能够彼此接纳，能够彼此相爱。我想永远会记得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诗班唱了一首诗歌，唱一首诗歌就是 Life Gift， 生命是一种礼物。每一天神给我们恩典都是个礼物啊！我们这个感谢主，我们搬去 Henderson 拉岛，这个有一批的弟兄姊妹来看我们，感谢主，也欢迎弟兄有机会欢迎你们过来看我们。那本来下个礼拜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一起工作10年的同事叫英达，他预备跟4个朋友一起来，但是没想到我上个礼拜联络他，本来说我这礼拜回来我们一起吃个 lunch， 没想到他已经与主同在。因为他是非常活跃的，他跟邻居约好说要去哪里，就没有反应，邻居就后来请警察打开门，原来他已经，我想因为心脏病发作的缘故，已经不在这个世上。生命是一个礼物，神给人我今天的生命是为着他而活，凭着信心把它打开，那么活出主的自己，也能够享受主的生命，活出主的赞美跟荣耀。下面我们这个 有多少人唱这首诗歌，喜欢这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想我们都听过唱过，对不对？你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吗？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我以前我也不太注意，但你知道这个姊妹到底活了多久吗？下面这个他写诗歌的背景跟故事在于 Lady Paul Cole 享年只有36岁，刚刚看见那么年轻高贵美丽的姊妹，那么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个爱主的基督徒，是英国爱尔兰人，是公爵的夫人，所以他有一个 castle， 一个宝。23岁结婚，1年以后丈夫就到主那里去， 这个世界实在是有苦难。他爱主把他的城堡献给教会做使用，后来遇见弟兄会整个仆人，就大比，我们都知道神使用他，他翻译的各种不盘英文的圣经、法文的圣经，他懂得四百原文，神使用他。但那份彼此相爱，两个人就在面前祷告。达比觉得不合适，因为他神给他的负担需要外出牧羊主的教会，然后他因为所以不能在家，他就把这个事告诉这个姊妹，姊妹在神面前寻求，他就阿们，就是神的引导和带领。但是这个心里头永远是一个伤痕，但是他们愿意顺服主，能够继续往前。那么就是这个背景里头，那么他写了这首诗歌。每次我们唱的时候，像我们前面弟兄讲到，你好像什么没有看到他的愁苦，没有看到他的难过，你没有看到一点苦的味道。每次唱的时候，你看见主的同在，那个圣灵的恩膏的印证啊，那个在主的里头充满主的喜乐跟荣耀。我实在是为我们的姊妹赞美感谢主。人的一生不在乎长短，那在乎内容。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说阿们。这姊妹那些包括的包括的姊妹，虽然她不在，但今天也一样跟亚伯今天仍然依着信心仍然说话，仍然服侍众教会。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主的杰作。这希伯来书有所告诉我们，这人生的目的不只是信耶稣，神要把我们变成最好的，是好的神不要。那么这最好怎么办？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做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这是里面。可是外面他怎么做？按照安排各种不同的环境，安排各种不同的人，包括丈夫跟妻子，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安排的里头，制作教科的里面，这主要就是讲到人的对照的问题还是需要十字架来解决。人的老我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的老我一直要到我们死为止来跟我们同在。人最后死的罪是什么？是骄傲。我们不能不懂要不承认谦卑在神面前。所以神一生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我们舍己，脱离自己，脱离可怜的自己，能够得到主的生命能荣耀他的名。那么下面我就讲一句话，我们想我们比较能够懂得了解一句话。那么神在各种不同的安排环境，或者借着弟兄姊妹，借着丈夫跟妻子来到我们磨成主的样子，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对方，更是为了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事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讲到发脾气，我们讲到这句话，主席也许有人看过这些话，我们就用这些话作为参考。这个题目是什么？爱发脾气的老婆是好老婆。不想同意不同意就好，我就借着这些人之间关系摩擦，看见主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么他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等到男人一直嫌弃老婆脾气不好，但是你我没有时间想过，那个脾气如果不发出来，那是问题，许多时候是没办法解决。不想阿门不阿门。永远不发脾气的女人就好像一杯白开水，解渴但是没有味道。发脾气的女人正如烈酒一般，刺激而令人无法忘怀。那里下面就讲到，你要知道姊妹往往她的，你要知道她的爱，她的动机。我们不要讲她的话，她里头感受深深的里头心里头到底是些什么。那事实上如果讲穿，我们知道就是爱是关心。我想慢慢我们就了解这个。他说你不爱洗澡，我向你发脾气，希望你有个干净的生活习惯，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啊。然后他讲到说，他人你脏乱多的东西， 他向你发脾气，那希望你在你在许多的动物当中，不要像这猫啊狗子吃了饱了就趴在电脑或者躺在床上睡觉。那么他讲到姊妹这个大声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发脾气，希望你能够温柔的细致的对待他，因为他需要你的关注。然后就讲到有时候我们接着说这个太太姊妹啊，她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那你向她发脾气，男人向她发脾气，她的叫她女人的心里头，姊妹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她说你男人弟兄在她心里头，她心里是完美的，听到你的指指点点，她非常的纳闷。我们总是忙着不停，那么怎么发脾气？因为没有时间陪她聊天。关注他，那么我想往往有些时候我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你忘记了对方的生日，那这个很要命，对某些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发脾气，因为你对他来讲是很重要。所以讲到女人可以为一点的小事情发脾气，再小的事发一个大脾气。因为他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你要从好的观点去看，这个学习的观点去看，因为他对男人的祈求期望是非常的高，所以他没有达到他的心意的时候就非常的失望。所以讲到身边有这样一个发脾气的女人，其实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想这个往往可能我们不会同意，但是我想在生命的经验里头，我们就可以就知道，最后珍惜你那个爱花生气的女人，因为那是在乎你的表现，她关心你，她的心里头她实在是关心你，所以她显得非常的啰嗦。爱发脾气的人实在说她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可爱，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样，但是主爱我们借着环境把磨练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想我们就是在主的恩典中，人的相处，主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他给我们大使命传福音，他也给我们主的爱，怎么样彼此的接纳，怎么样能够彼此的赦免。今天是永远是不是是我的功课，是我的方向，也是不是 你的方向在里头，要原谅70个7次。我想这句话我在这里播本期我经常跟弟兄姊妹一种分享，宽恕不能改变过去，但能够扣换未来，原谅使一个在监狱里的囚犯得到自由，但发现监狱里头的囚犯就是你我，原谅有谁冒犯你的人，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乃是为了自己。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原谅，我们也可能不知愿意原谅，但有一个事实，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原谅的时候，就是医治我们创伤的开始。下面我们就讲到下一个，爱仇敌为仇敌祷告，就像天父的儿子。那么这个凭着我们自己是不容易做得到，但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能够活出主的心意。在5章43节，你们听见有人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要爱你的仇敌，为要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讲到神的爱才有办法爱罪人，这是人的爱都是相对的，但是神的爱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对神不好，神仍然是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爱，这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能够爱不可爱的人。最后就讲到，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可以像天父的儿子，上帝降雨给好人跟歹人。那么事实上，人都得到的都不是我们应当得的。We don't deserve it， 但是神的恩典他这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脚步效法主，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借着信心 我们能够爱仇敌，爱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是不是就像天父的儿女，能够讨神喜悦？我想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讲到约，讲到挪亚约。我想我们不得不讲到这个重点，约到底是什么？一般说来，约是双方同意所订立的一种的承诺，对不对？有约束力，也有履行的义务。实际上，人没有能力去守约的，所以神与人立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乃是神对人的恩典。神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降卑自己，与人立约，约束他自己。那么立约对象，那么前面讲到立约的挪亚立约的对象，挪亚立约的内容，最后就讲到一些继续讲到立约的记号。立约的对象，挪亚和他的后裔，第一个；第二个，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下面我们继续。就说到这一点，他这个立约对象，地上一切的活物都是为了人的存活，他们遭洪水毁灭，却因着人的缘故，他们得着享受立约的福气，是不是？也是因着人的缘故。那么最后我们讲罗马书里头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赦罪，不只是叫我们能够成圣，不只是叫我们身体得赎，他的耶稣的救恩也叫万物得着福气，万物也一同劳苦叹息，使神的儿子得赎，身体得赎，就等候耶稣的再来，他们可以得到安息。所以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九二节告诉我们，受造之物现今虽伏在虚空之下，但仍然有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与我们一同享受神的安息，享受荣耀。那么我想讲到挪亚约的一些的重点，我们就是讲到它的内容。我想很快看一下，不再用洪水灭绝活物或损坏剂。洪水到底是象征什么？是象征上帝的审判，神是公义的神。那么感谢主的，我们虽然失信，他永远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神容因为刚刚讲到他的爱，上帝的爱，绝对的爱，使我们有盼望，向我们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拯救。那么约我们都知道，就是用 rainbow， 就是那个彩虹的记号，对不对？立约的记号，红在是在云彩的当中，那到底这边是说到些什么？我们很快就看一下，红是表明神的信实，是永远守约的标志。启示录四章三节，诗篇八十九篇第二节，我们会看得到。记号是提醒立约的双方，所立的约绝不会改变。感谢主，这也不是说红在云中出现的洪水以后才有，乃是神用红作为立约的标志的记号。我下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在约的里头，创世十九九章十六节，红壁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这英文里头是 will，W-I-L-L， 是神的主动，神所采取的行动在里头，纪念我与他各样有血肉动物所立的约。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不是神将。不是，是 will， 神坚定的意志纪念这约，而是神要纪念这个约。这个约从某人来讲是为了我们，事实上是为了上帝的自己，要提醒他，上帝是信实的主在里头，是守约的神在里头。云彩摩门代表各样的痛苦患难， 红象象征平安喜乐，就在耶稣在路亚约翰福音十六章三节告诉我们，世界有苦难，但他里头有真实的平安。我们实在是先赞美感谢主。那么下面我们讲到下面一段就讲到出欢多以后的挪亚，我们他讲到他的三个儿子，我们要看他三个儿子名字都有他特别的启示。第一个闪就讲到地位和名声，原文的有是指 praise。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闪族亚伯兰是闪族，耶稣基督也是从闪族亚伯兰的后裔，所以这个等等我们会讲到这些事情。韩原来意思，这个好像他们分布的地方好像就是埃及啊非洲一带，所以讲韩的意思就是温暖啊 warm。 然后讲到亚佛，亚佛很奇妙，它扩大，因为一种就是 expansion。 那到底这些是讲到些什么东西在里头？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啊，挪亚是一个信心，但挪亚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神所谓是慈爱的神，怜悯他，所以他能够继续往前。他的罪疚自身啊，所以这是他的软弱，也是成了我们的警戒。当然，在圣经里头，主义保罗告我们讲，有所说要被圣灵充满，不可醉酒啊，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一个秘诀。我们靠着圣灵支持我们的魂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主的荣耀跟圣洁。那么挪亚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神是慈爱的神，那么神是爱，他必管教。当然你可以讲审判，但是我更喜欢说的是讲到神的神的管教在里头。那么在路加福音21章这边给我们一些谨慎，我们一直愿意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以今生的私欲累住你们的心，那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这个我想挪亚人的警戒难处得有失败，是为着你我的警戒，我们要从人的历史学教训啊。我们下面我想这很重要的一些话语，那个他的反应，韩的反应，闪跟亚伯反应是不一样。韩我们要看到韩的反应，家人的父亲，或者这个讲到父亲，原文来意思里头是指的滚发，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在里头，不刚刚是指的父亲了。看见他的父亲自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外边原文的意思是到街上去传。我们讲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特别我想呈现一个警戒，特别使主彼得在书信里告诉我们，这时代结局近的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遮盖许多的罪。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韩他做的事往往跟你我一样糊涂，我们做的不恰当，而不是去宣传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能够带过去，能够继续往前。不过感谢主，闪和亚环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你知道他把衣服盖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视线在里头。那么这个是三个儿子不同的反应，那么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的反应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在里面下面我想就是我一些交通，我也不需要解释神的话语，神给我一点话语，我就是在这里有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那个事实上人的一些思想，人一些的反应是因着你里头到底充满了些什么，因为里头 what I believe what I become。所以这个我想根源是在问题，在里面而不在外面，这些行为心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挪亚行后的咒诅与祝福，那么这个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有问题，就是咒诅。你想想挪亚讲这些话，他是为神说话没有错，但是他说到他的后来子孙将要遭受的咒诅， 那么在我们的觉得这个不是平常人愿意做得到。那么在这里按照圣经，就像雅各一样，预言他所有的儿子是在说预言，挪亚是在说预言。那到底怎么解决？最后我想我们会跟他交通。他是代表神，他是神的仆人，他是没有自己脱离自己的人，为神说话啊，这个就是先知的本分。这个他能够为主说话在里头。那么最后，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愿迦南做神的奴仆。那么这个好像我们讲到奴仆，总是觉得不好。奴仆好像比主人做主人要差得多。每个人都要做主人，但是不要做仆人。但神的话太丰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领会、去领受？我们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人的性格，人的生命的性格成为人的反应。性格是什么？是我们生活的习惯的总和，对不对？骄傲、谦卑、敬畏神、尊敬父母、爱人的性格，就得到神的祝福。反过来讲，那可能不是祝福，反过来讲是许多的痛苦，甚至是一切的咒诅在里头。这总结来讲，我们要知道那个我们做主人仆人的里头，我今天的领会是这样的：你要成了主人吗？你第一个是不是要做奴仆？你是不是要做奴隶，做主人奴仆，你才有可能做主人？因为你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是神，他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反正积极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位主是像。被荣耀，被尊为大，万需要跪拜，万口要传扬。但是你得着拯救的路，高升的路，去谦卑顺服做仆人的道路，是不是这样？耶稣特别跟门徒讲，他们尊谁为大，也是说你们要当大的嘛，那你要做小的，你要做众人的仆人。我想你要，我就举了一点挪亚所说的做，他的这个。做仆人，他的子孙为给谬爱子孙做仆人的意义，我相信是在这里。我们现在不是就着重在迦南？你知道迦南是什么意思？迦南事实上就是做生意的人。迦南是迦南人的祖宗，祖宗人包括七个民族，我们出就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么在那边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领你们进入那旷野之地，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还有迦赫人等等，最后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们将他们交给你们的击杀，那时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联系他们。再来看我们这些神不是慈爱的神，但是你要知道，迦南到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败坏，这是所谓的我们今天所说的癌症。所以整个民族是一个民族的癌症。那么神到最后，他们犯罪的结果，不得不把他们除灭。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除灭，对不对？所以民数记33:55-30就是告诉我们，神就给他们写一个功课跟管教。他说你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他将在像刺进入你们眼中的刺，打在你们的肋旁的荆棘，你们所住的地方找到你们，我本来不打算怎样处置他们，我要照样处置你们。我想这些实在是我们的警戒在里头。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以色列人他不崇拜唯一的真神，他们崇拜假神，就崇拜外邦人的神，他们带着道德的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没有办法再败坏，行淫乱、宗教仪式，甚至于把婴孩献给神，这些都是效法迦南人的行为，所以这个是很严重。得罪了神，上司伤心，神管教他们，他们失去平安喜乐，甚至于死亡。 我想在历史上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最聪明的人所罗门王，他因为娶外邦女子去敬拜外邦的神，以致他自己也去拜偶像，后来导致国度的分裂，以色列遭受灭亡的命运。但是在这里有主有恩典，神的心意永远是救恩，耶稣就永远的救恩。我们要看三个迦南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第一个，迦南人刚刚讲的代表骄傲、自我中心、完全败坏人，但神恩待三个人，这三个人谦卑、相信、顺服上帝，神就拯救他们，除去了他一切的咒诅，迦南人的咒诅。拉合一家我们都知道，拉合是一个妓女，帮助以色列人进迦南，对不对？但是然后神恩待他，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家仆其中的一个 grandma 一个祖母就是拉合。这个畸变人为以色列人的帐幕砍木材搬运工作，他们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假装他们从远处来的，要投靠以色列人，说他们走很远的路，带着食物都发霉，然后后来所以就跟他签约，以色列人后来发觉是上了当，但是已经签约了，那你只好接受他们，以至于他们没有被灭消灭，没有被灭绝。最后我们讲到迦南的妇女，在这种不得不感谢神，不得不敬拜神，败坏的迦南人，因为耶稣的救恩，你要知道那个迦南妇女何等的谦卑，她女儿被叫医治，他求耶稣第一个他说他是来是为了以色列人，后来他继续祷告，耶稣说他讲到狗，但那狗不是那个是 pet、是那个可爱的狗在里头，那是家犬，不是野狗。他说那个神的食物神的救恩是先临到以色列的人，那么坐在桌上以色列人，那么有圣灵的救恩才会流落到地上的狗。那么他妇女谦卑说那个狗也吃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东西，他只能谦卑跟顺服，也就是说你的女儿病得了一世。所以我们只要受到神的救恩，也不得不受到神的救恩。迦南人是没有盼望，但是神的恩典怜悯信实守约的主能够拯救他们。过不去了。我就去讲一下，下面是讲到27节，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这个所谓的扩张是什么？当然，这个亚佛就是指着高加索人 Caucasian， 就是欧洲人。我们用历史的代表，从亚历山大帝国，从马代波斯帝国，从罗马帝国，还有现代的大英帝国，或是包括现在的美国，这些都是原先这些都是所谓的亚佛的后裔，对不对？那神实在是成就这些事在里头。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闪，我们刚刚就讲过，主要是讲到救恩从以色列而出，救恩是从亚伯罕而出，主要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就使徒行传4章12节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拯救。感谢主，谢谢胡适的弟兄战友。那么挪亚总共活了900多岁，当然挪亚不是完全，但是神的怜悯跟慈爱信实，他能够到岁数满足才移到比较地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一样，如果时候不到，神不会取去我们的生命，不会回到主那里去。我们一生爱主跟随主，时候到了我们才会离开世界。 就是很快，我想就是就讲到新约，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新约是耶稣基督所立的约，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马太福音26章。那么希伯来书刚刚我们已经读的10到12节，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从两方面来看，新约总共来讲，按照是上下文的次序，是得神的生命，你的信耶稣，对不对？上下文，放在律法里头，因为律法放在人类里面，神是人的神，神也是神的子民，那么就有认识主一生一世。我们认识主不是一天两天，得救一次，但认识主是天天的，直到主再来。那么最后讲到罪得赦免，这是上下文的意思。但是前面的弟兄，我觉得也可以做个参考。这个第一个次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罪得的赦免，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罪赦免，我们成了神的子民，成了基督徒，因信称义。最后就如果当然得着生命，因着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引致生命，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得只有主的生命，那么我们也成了神的子民。那么最后就讲到认识主，就是讲到是一生一世。那么这个是天天认识，天天认识主，天天被主所改变，天天更像主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是保罗所说的，我把世界看成粪土，为了得有基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认识我相信是这个认识，我们一生的意义目的通通在这里。最后我们讲一个见证，我们九月份有机会跟姊妹回到台南参加那个姊妹的追思礼拜，我觉得这个行动非常感动，那个甚至于我想这个机会我很少流泪，但是那个是一个喜乐的人的，在这里有点的分享。第一个讲到人是一口气，那么就事实上也就是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人真的是一口气。像我们那个同事 Linda 心脏病一发就离开世界。但是第二句话也就是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到底这位姊妹是怎么一回事？她生前她在电视里做事，她生前她就提早退休，生前就骑着脚踏车，天天去访问医院里头，访问病人，传福音给他们。直到7年前，他生病，那么这个他是每天需要依靠主，他气切，所以他的每一个呼吸都需要依靠主。所以这是他的背景。我想到 A B C 的时候，我们所唱的诗歌《一呼一吸都在乎主》，在这里讲到呼出我的愁苦罪恶。吸入主的丰富，呼出我的生病软弱，吸入主的怜悯，呼出我的病逝，都有主的医治。我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我的生命，你的主的生命做我的生命，一呼吸都在乎你，求你来显明。我相信这个是姊妹，我们姊妹这个，对，我相信这个是他讲到我所说的，离开了主都不能做些什么。但是他在这种艰难困苦环境当中并没有丧失信心。我们去年回去的时候，他大姐回去讲说，如果不是他的姊妹太太那么有信心，早早就不在世上，又要请那个外劳来照顾，那这个不是没那么简单。那第三句说，我们要彼此交通劝勉，也就是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后那里去。到底这句话我不知道解释，这句话永远解释不清楚，但是我就有点感觉跟你们有点分享。我们都知道7年的生病久病无孝子，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这7年当中感谢主的恩典，病人没有埋怨，感谢主看顾他的人，特别用那个姊妹的大姐夫做代表，所以我们都知道的，他的主恩典里头没有埋怨，神的恩典显明在他的荣耀，神的软弱乃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最后我讲到追思礼拜， 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就用笔写几个字，歪歪写一写，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被主接去，他就告诉他家里面用什么，他很平安，因为主与他同在，他非常的不必忧虑。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就是礼拜的日头，我想我有些承诺我的意向啊，其中有一点，他把女儿的儿女的经都写下来，我不是在场面上面经验，因为花很多时间。那有一个特别的，他有不晓得是三四个孙女，他要求是什么？唱回妈生前，我也教他们唱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什么？耶稣爱我，我知道。是在唱之前我没有感觉，在开始唱的时候，我的里头充满主的同在跟荣耀，也充满主的那个喜乐，我也充满了眼泪，但是这个荣耀的喜乐在里头。耶稣爱我，我知道。他用第三代来为主做见证。我想这个是耶稣为他们人信靠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所做。我们今天服侍神也好，传福音也好，凭着信心，虽然他不是什么灵恩派，但是凭着信心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最后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就是讲到神是信实的主，要讲完我想就结束，神那个愿意能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么这句话他是在唱了诗歌里头，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要知道这个弟兄他的生活不容易，他做过老师，他做过苦工，年轻的时候他也服侍主一年，有的时候为了有饭吃，他不得去做苦工或艰苦的工作才有饭吃在里头。但主也是恩待他，保罗所说的他知道主卑贱怎么主丰富，因为随时随在属于他同在。那么这是说出他信心的见证，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主。当我们如果跟随他的脚步引导带领，然后我们整个唱这首诗歌，我们去祷告。我们感谢你施恩怜悯守约慈爱的神，在荣耀的身上显明出来，说我们约乃是为着你的自己，为着你守约，因为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不能够守你的约，但是你给我们恩典怜悯，叫我们在你的里头是信实的，我们信靠你，你的恩典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当我们在今世许多的试验试探难处当中，你给我们信心，说我们感谢你，我们活着是一口气，说我们在你恩典中，我们离开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在你恩典中活着，在这地上你的信心能够做出更大的事。我们是服侍人，我们传福音，愿你的名得了荣耀，愿你的福音被广传，把赞美荣耀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还是信实的神，还是守约的神。我们一起来唱啊。